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1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一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考虑与盟国对叙利亚化学武器攻击做出一致反应。IMF 总裁警告全球贸易系统有被撕裂的危险。美国参众两院要求脸书加强保护用户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条跟叙利亚有关的消息。美国继续与盟国磋商，准备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此前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村庄再次发生了怀疑为化学武器攻击的事件，造成数十人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谈到美国可能在叙利亚进行的军事行动时说，我们在探讨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无论是什么样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对星期六在叙利亚东古塔的化学武器攻击负责的人将要付出高昂代价。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川普总统一直在与英国和法国领导人磋商如何针对化学武器攻击做出反应。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星期三表示，澳大利亚支持采取有具体目标、协调一致和适当的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说，全球贸易系统有被撕裂的危险。该组织总裁拉加德准备星期三在香港发言的讲稿中呼吁世界各国远离贸易保护主义，这有可能是指美国最近宣布对进口钢铝以及其他产品加征关税的举动。中国作出回应，加征进口美国产品的关税，开始了一些专家警告可能升级为贸易战的循环。拉加德说，贸易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付出。最近几十年的世界贸易帮助大大减少了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拉加德和其他专家说，贸易战中所有人都是输家，特别是世界银行统计中所说的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8亿人。虽然拉加德的讲话或许隐含对川普总统的批评，但是他同时呼吁所有国家，看来也包括中国，要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川普总统和很多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一直抱怨，他们受到压力，被迫向中国的商业贸易伙伴交出技术机密，换取巨大的中国市场准入。拉加德还呼吁进行经济改革，废除那些不公平的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拉加德说，全球经济正在强劲的增长趋势，而世界各国现在应该进行经济改革，包括发展中国家，开放服务业的领域，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改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此番的讲话做出了和美国和解的姿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在贸易政策上僵持不下的局面呢，本周似乎是出现了一个转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海南博鳌经济论坛上说，是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并且呢，今年会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而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提出过的要求。而此前的美中两国也是相继宣布呢，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也都威胁说要 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那么在习近平星期二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今天在推特上感谢习近平主席善意的言语。那么在今天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只有口头上的表态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行。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我们感到受到鼓励，但我们想看到中国方面的具体行动，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向前迈进。如总统所说，他欣赏习主席善意的言语，但我们想看到行动。我们关注的是确保终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是总统致力的目标，不仅是言辞交锋，而且是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
是，那么在今天在白宫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呢，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是突击搜查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科恩的办公室，并且是收缴了文件。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川普总统与色情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相关的文件。那联邦调查局呢，是根据特别检察官穆勒移送的信息获得了搜查令。穆勒的团队呢，我们知道目前是正在进行通俄门相关的调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呢，这个消息援引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对科恩的联邦调查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那川普总统对这一次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反应是非常的愤怒的。今天他就发 Twitter， 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写到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而他在昨天周一呢，也是再一次表示对 FBI 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不满。在被问到有关解雇穆勒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职务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说，他说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有很多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巫行动。他也再次表达对司法部和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的不满。我们知道他表达的这个对塞申斯的不满类似的言辞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了。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如此的愤怒？我就此采访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那么他认为呢，这一次的突击调查和结果给川普总统可能带来了更多方面的麻烦。我们来听一听马龙怎么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raid on Michael Cohen's office and hotel.
毫无疑问，科恩办公室被突击搜查的事件很戏剧化。这和涉俄调查有多大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特别检察官并不向民众公开调查内容和原因。但似乎这次 FBI 得到的资料中，包括与科恩向风暴女丹尼尔斯付封口费相关的文件。风暴女丹尼尔斯称，曾在2000年与川普有过不正当关系，但川普否认。川普总统目前似乎面临更复杂的局面。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通俄门的调查，我们还会想，现在调查是不是还包括与风暴女丹尼尔斯有关的反腐调查？似乎川普总统在另一个方面又有了更多的麻烦。
是，另外今天的白宫也并不平静。今天呢，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瑟特在星期二是突然辞职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就在前一天，坚定的保守派人士约翰·波尔顿是出任川普总统执政15个月来的第3位国家安全顾问。那么自从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呢，43岁的波瑟特就一直在白宫效力。但是呢，川普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解职的时候呢，他是选择了博尔顿而不是波瑟特来接替这一项的任务。那马龙也认为呢，波瑟特的辞职可能与博尔顿上任有关系。
A lot of people have noted it comes one day aft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很多人注意到，这发生在川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任之后的第二天。博尔顿一向倾向于用对他忠诚的人，这是不是和博尔顿上任有关？我们不知道。博瑟周日还在电视上为川普总统的政策辩护，几天后他就辞职了。所以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也在猜测博尔顿对这件事有多大的影响。
是，那么关于这个波瑟特辞职的事件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川普总统感谢他的爱国奉献，并且祝他好运。那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还决定取消访问南美参加美洲峰会的行程，改由副总统彭斯来代替他。那白宫方面呢表示说，川普总统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需要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有关叙利亚的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联邦调查局周一对科恩办公室的搜查会牵扯到总统的一部分的 的经历。那就此呢，今天马龙表示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穆勒进行的通俄门的调查呢，其实一直是笼罩在川普政府头上的一片阴云，而川普总统呢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并且也认为是俄门的调查呢是拉低了他的民调支持率。我们知道目前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呢在40%出头，那么这样的民调支持率呢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是算比较低的，尤其我们看到今年11月份还要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如果在今年稍后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今后的执政将是非常大的阻力，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竞选连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中两国贸易纠纷近期看得人眼花缭乱，当然最担心的是市场和商家。今天股市又有回升，关税问题似乎又有了峰回路转之意。不过美中贸易还面临一个尚未浮出水面的问题，那就是投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分析。
刚才讲这三条里边前两个现在都已经有动作了，我们知道这个关税闹是最凶的然后这个走世贸的这个路线呢，就是实际上中国也把美国给告到世贸去了，美国也把中国告上世贸了。美国呢是希望在中国呢在世贸能够坐下来一起在那边商谈出一个什么样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出来这个理当不谈了。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发酵，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接下来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出来，会不会又引起进一步的新的这个矛盾什么之类。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讲了，在这个博鳌论坛上说了这番话，就是说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市场这方面话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今天好像还回来的还蛮多的。这个道指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已经涨了将近430点，大概1.79%的样子。那么这个纳斯达克也涨了2.0%2.07%的样子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对于这个现在这一段时间来的这叫什么来着，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就等于说的是
反应
就是比较放了有一点放心了，就是说那边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边可能也不会过于强硬，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觉得会坐下来谈。那么现在这个投资的问题呢，前段时间也说了，其实投资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中国的投资到美国的投资，中国到美国的投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市中心的一家律师行里边，它是美中全国什么关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这个荣鼎集团一起搞的这样一个它主要是要发布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呢就关于这个美国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这个现状还有将来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它我先看一下这个叫双向街啊，这么2018年这 update， 这个是这个荣鼎集团的他们这个近几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先看一下，就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这两年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到美国投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顶峰了，那么那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就骤降，但不管是骤降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2016年是最高的，2017年是还是属于第二位的。那就中国这两年到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相当重要一个数字，就是说去年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双向投资的总和是434亿美元，那么在前一年是600亿美元，降了28%的样子。那么我们再说起来，就是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前一年是这个460亿，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到了290亿，大概降了1/3的样子。但即便降了1/3，还是比美国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一倍，那是2:1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呢就是中国投资直接投在美国骤降呢从去年来看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在之前看到这个比如说王健林在买这个 AMC 啊，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studio 就是电影公司，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吴晓辉现在已经被 这个查办的这样一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他在这边买华尔道夫酒店等等这样子，所以那个政府就控制这方面的这个在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这个报告也看到，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投资下降最厉害的，控制的就是娱乐业，还有这个房地产业、酒店业。那么实际上这种叫什么呢 ？Investment 和这个就是这块投资，高科技这块投资呢，有些地方还不减反升了。但是就这块问题呢，可能呢，接下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在美国所要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可能会限制这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4月10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尽快地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分析指出，这是习近平为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做出的和解姿态。川普总统同一天发推，对习近平的言辞表示感谢。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表示显示了美国可能会在关税问题上撤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的方面。第二呢，是尽快的放宽外资股比，在那个汽车外资，就是说减少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外资的限制。第三呢，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然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呢，就是说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还有其他那个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最后呢，是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习近平对于进一步开放的一些承诺哈，也是让人有些人认为是中国方面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所做出的妥协或者退让。那么据你了解到，各方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用这个问题问了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他们的一致的认为呢，说其实习近平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让步。那么首先听一下英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Basically, we think it's more of a repackaging of what.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只是对以前承诺过但没有执行的政策的重新包装，比如开放金融业、增加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投资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甚至是降低美国车或是外国车的关税。这些在过去都提过。
但是好像市场是得到了抚慰哈，市场今天那个美国股市和那个期货市场都得到了飙升。然后不过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认为，就习近平提到的这个扩大开放的这些举措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要求中国要在征税名单上面要求中国做出改革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隔空向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喊话，对他的这个措施做出一些反应。
其实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到川普，也没有提到美国，但是他说要用这种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刚才你说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喊话，但川普似乎也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哈。那么在推特上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善意的言辞表达了感谢。那么双方现在的这种口气，对于缓解美中之间现在存在的这种在贸易上的紧张局势，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问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他是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先来听听。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回撤。从川普总统的推文上来看，他应该会有所回撤。
英文好像有点出入错了哈，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呢表示好像比较友好哈，有点回撤。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发出这个讲话之前呢，推特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是不太会满意的，因为他 毕竟没有做出多少的让步，而且是对前面的一个重新的包装。然后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中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叫史建道，他说川普是希望削减的贸易逆差是3750多亿美元，那么习近平宣布的这个措施呢，是不足以消弭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不足以消弭这样一个差距。那么刚才那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也说了，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光光是口头上的。但是中国呢，或者中国在这个承诺方面，就是说在履行承诺和执行承诺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可能呢，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积极的姿态。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是让中国做出一些改变。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将来美中就是说要进行会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们，现在继续为您播送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脸书公司，也就是 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参加了两场激烈的参议院听证会之后，星期三要出席众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面临众议员对脸书社交平台的透明性和用户隐私问题提出的更多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们要求他更好地保护用户信息不被滥用。脸书8000多万用户的信息此前可能被不当的获取和使用。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格拉斯利表示，这很明显破坏了消费者的信任，可能存在数据的不当传输。而扎克伯格稍后表态说，那是我的错误，我对此道歉。在有关数千万脸书用户个人数据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英国选民研究机构剑桥分析获取的消息曝光之后，扎克伯格被召前来国会作证。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雇佣了这家公司，帮助在2016年的大选中锁定可能的支持者。扎克伯格承诺将更好地保护脸书用户。这位社交媒体领域的显要人物自豪地谈到脸书公司为了公益，使得人们可以互相联系的能力，同时承认该公司没有预先确保用户免受滥用数据或者传播不良信息的伤害。扎克伯格说，我开创了脸书，经营脸书，为对脸书发生的事情负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已经任命四星上将、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戴维斯接任即将退伍的哈里斯上将，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198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戴维斯早年曾在太平洋舰队服役，但他担任海军高级军官的时候都是在美国的东岸或者欧洲战区服役。2017年海军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连续出现撞船或搁浅的事件之后，戴维斯主导了海军对这些事件的调查。据信，这些致命事故影响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维夫特晋升太平洋司令的机会。依照惯例，美国战区司令部司令任期通常是3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广大进口，将降低包括汽车在内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川普总统发推说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继博鳌演说向川普递出橄榄枝，还是老调重弹，继续拖延战术？习近平对中国市场扩大开放的承诺能够得到多少的落实呢？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经济学者夏叶良教授和中国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教授。在谈到这次的博鳌讲话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习近平的这次讲话与过去针对经贸问题的发言相比有没有新意，他是不是向美国妥协了？夏叶良表示，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大家第一直接反应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做出了大的让步和妥协，但是呢，官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有很多的辩解，包括环球时报都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呢，我们想一想，这个年初的时候还有去年都有这样一系列的信号发出，包括刘鹤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就曾经说过，说今年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可能是以往所没有的，会让外界感到震惊。但是我就当时就做了评论，我认为最多也就是达到2001年加入 WTO 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而且今年还未必能够全部兑现，只是部分的兑现。所以现在情况来看果然如此。其实呢，从去年的胡海三庄的会谈其实中方就打算在未来在压力下慢慢的去兑现曾经做出的承诺。所以呢，也不能说它是突发的，是在美国施加压力之后突然表现出来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是呢，是一种被动的态度，它是能拖延就拖延，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你看，之间有好几次的压力，去年11月，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施加过压力。后来呢，在今年上半年也采取过其他的措施施加压力，但是都不行。一直到美国真的亮牌了，亮了几次牌以后，一直到150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种压力出来之后，那他才真正的把这个态度表现出来。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也有一个理由和借口说我们至少跟达沃斯论坛上当时表态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本来可以主动的搞改革开放，何必非要在美国这样的连续打了这种惩罚的牌之后才服软呢？这样的话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没有面子之后又想尽量的弥补自己的面子，说这是自己主动开放的结果，绝不承认这是被动的。
在谈到习近平有没有能力说服国际社会，中国确确实实在过去的40年中实践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未来会更加开放呢？还有就是他今天的讲话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吗？夏叶良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越开放老百姓越受益。他说
到今天恰好是一个反证那么如果再加上前面的那些国进民退的那个倒退的浪潮，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所以说中国真正的开放时代非常的短暂十几二十年的这种开放就给中国带来了突出的成绩。你想想，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会有多么大的收益，但是恰恰他们做的是倒行逆施的事情这些年大家是有目共睹。所以现在呢，我希望习近平这次讲话能够遵守自己的承诺。但是话说回来，他过去讲的话有几句能够遵守的？他在18大提出要搞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他做到了吗？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治，还强调是在党领导下搞法治。而法治本身的含义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党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完全不懂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在这种逼迫的条件下敬酒不吃吃罚酒，然后呢有人说呢中国还可以打什么牌？打外汇牌，比如说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让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包括美国的国债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释放负担，这些可能都会对美国形成一点压力，但是不会对美国形成根本性的威胁，因为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国家，它能经受起任何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考验，而中国自己却不能。所以我们讲每一次改革开放，每一次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实际上带来的是中国民众得到的好处和福利，越开放越自由，竞争越激烈，对中国的老百姓越有利。
随着习近平的这番博鳌讲话，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有没有可能落幕？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接受中国政府这样一个表态呢？夏叶良是这样说的。
中国目前还是暂时的敷衍和拖延，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彻底的改变。而且这个对中国方面产生的这种压力和意见不仅仅来自美国，还包括欧盟、日本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国。那么过去呢，大家都说中国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去努力的，而现在呢，大家都纷纷的宣布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说明了中国实际上在走一个倒退的道路。我在10年前就说中国呢， 在开始搞计划回归，走逆市场化的道路，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啊。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大幅度的倒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在压力下啊，不管他是说他自己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反正他能做出这样的举措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呢不是为了应付暂时的这种难堪的局面，而是希望他能够一以贯之的能够继续的扩大市场，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应该是越来越开放啊，门应该开得越来越大，而不是收得越来越紧。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很难想象这两个会匹配。
习近平提到要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在华的外资的知识产权，中国方面有没有能力在现阶段做到保护知识产权并达到国际间的这个标准呢？吴飞说中方行事匆忙，只解决皮毛问题。他说
那其实不是今天开始的，很早以前开始，但是呢其实一直没有引起中国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呢经常会一枝独秀，或者是一种比较畸形的一种发展。我们拿房地产大家就不用讲都知道了，就比如说房地产这种行业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和俄罗斯方面接触的时候，俄罗斯早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说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未来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分歧。而这个分歧来讲我们发现就是中国方面当时非常的不重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但是中国方面非常的不重视这方面，因为觉得现在房地产或者别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不需要重视这方面啊。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
对不起打断您啊，那您觉得今天这个习近平提到了要加大执法力度来保护在华外资的知识产权，您认为中国方面有这样的能力在现阶段来做到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我认为呢就是光说还不行，可能还需要具体的执行。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前年俄罗斯方面都已经提出建议说中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是说这个问题呢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总统府方面的重视，在前年底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年半之前已经引起俄罗斯方面非常大的一个重视，而中国方面呢对此呢毫无反应，毫无感觉，觉得这个问题离得自己很远，等到慢慢的来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很大啊。我认为呢就是说多去听别的国家的意见，对中美问题，就是中美问题双方来讲很多的时候呢俄罗斯欧洲都在看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善意的建议其实早都提出来了，只是中国可能方面没有感觉，那么现在马上要做的时候呢又觉得很匆匆忙忙。我认为就是说做的时候呢匆匆忙忙始终不会做得很好啊，也就是中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一来啊山雨一来风满楼，然后马上就做马上解决，然后呢事后以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你没有前期的准备，然后呢一些思考，那么就是等于说只是解决了皮毛的问题，即使解决也是皮毛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送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中国媒体开始对美国口诛笔伐，中国媒体痛斥美国的理由是美方挑起了贸易战。而一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同川普总统首次会谈时说，有1000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要搞坏中美关系。一年过去，贸易冲突阴云笼罩，中国媒体开始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阻止中国壮大要付出惨痛代价。中国领导人汪洋5年前所描述的中美夫妻关系论是否已经到了7年之痒？双方在蜜月期间就已经进入了电闪雷鸣的口水和招招见肉的拳脚相加之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美这次贸易之争呢，引起双方以及世界舆论的这个极大的关注。中国我们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将奉陪到底，中国官员也口气极为强硬。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中国媒体现在像你说的那样开始加入了对美国的口诛笔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如果是崔天凯先生他要是代表中国用那种口气讲话的话，中国的媒体大概是不会有 相反的报道，肯定都是这中央高层定的嘛，要对美国展开这个就是不光是行动上，外交部和商务部会用行动，那么媒体呢是好，只好是用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来激烈的抨击美国，很多这个文革式的语言也都出来了，就是好像两个人要打架，我非要把你打垮，打倒在地，不打倒在地是你的誓不罢休，都是这种口气。那么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就是都处于一种就是在言辞上也非常犀利交锋。那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同时要替美国内部就是不同意川普总统这种做法的人要说话，而中国媒体呢是一致于对这个对美对外，所以呢在这是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这个事情上和对所有的事件上的报道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啊。
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这方面分歧，的确呢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许多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呢这会极大的伤害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股市也会这个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媒体好像似乎不提这个事儿，就是杀敌一千你要自损八百这样。
中国认为是杀敌一千我自损一百啊，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特别是最近有这个中新社他采访了一个国家发改委，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统筹计划，中国以前都是纪委，都是权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单位，计划经济叫纪委，现在他叫这个发改委，就发展改革，所有的这个就是宏观的设计都在他们那个那里，他请了一个发改委的高官，一个姓王的先生出来说，就是用各种数据来各种统计说，哎，这回和中美贸易开战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总体上这个可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影响不大，它到中国的贸易方面不会有影响，就业方面不会有影响，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总而言之这是打一仗，你们美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杀敌我们可以杀敌一千，我们自损只有一百，他把这个经济账的算的就是对自己这方非常的有利了，但是这是中国的媒体也基本上都是乐于报道这种这个消息和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来源所说的这个报道吧。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这就凸显出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区别。美国的媒体是他就喜忧都报，中国只报一方面，只报喜不报忧啊。
不管怎么说，信心满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是中美贸易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星期开始，也就是从星期一开始呢，有点转向了，就是说呢开始关注到即将习近平博鳌论坛已经开幕了，
对
习近平呢将于明天发表讲话，
对
那么开始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贸易战呢，因为是上星期四、五、六到日这四天呢，就是双方都发表了很多这个措施也好，言辞也好，川普总统也推了很多推文。那么这四天呢，就是大家集中火力讨论的中美贸易问题。那从星期一开始呢，因为博鳌论坛要开会了，而习近平要去讲话，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也有好多海外的估计。他又从很大程度上要修补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怎么修补呢？就是说他十五年前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承诺过要在某些方面来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而这些方面呢，这些多年来海外抨击说你一直没有做到，所以才引起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那么这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如果讲话呢，有很大的方面要重新阐述一下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承诺或者兑现当初十五年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来听一条关于台湾的消息。今年的4月10日是美国台湾关系法生效39周年纪念日，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当天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并针对这个纪念日发表评论的时候说，这届政府致力于完全履行台湾关系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御性装备和相关服务，使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这项持久的政策，帮助维护了台湾的安全，也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支持。当天，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关系法是台美双方共同努力得之不易的成果，并说台湾关系最近又有了新的发展。上星期，美国国务院批准台湾，美国国防承包商可以通过商业渠道向台湾出售关键的潜艇技术与零部件。台湾政府称，对美国的这项最新的举动表示感谢。那39年前的4月10日，时任的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了台湾关系法。规范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的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数十年来，美台关系在过去七届政府任期内一路走来发展至今，实现了从台湾关系法到台湾旅行法，美台关系的新发展。有美中台学者认为，如何适当的运用台湾旅行法，事关美中台三边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979年4月10号，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美国国会为规范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台湾关系法》。这部美国的国内法规定，本法乃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该法的第二条第二款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注。台湾关系法还特别规定，美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数十年来，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里根政府在与中国签署第三个公报及817公报的同时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形成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石。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台湾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湾关系法不仅是台湾自身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台湾在面对中国大陆数千枚导弹对准台湾的威胁下，必须要在国防上具备自我防御的能力。根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美国历届政府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尽管中国一贯反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表示，川普总统在上任5个月内就宣布对台大型军售案，展现了美国对台湾安全坚定不移的承诺。他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年的正面发展，反映了两国在亚洲共享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台美对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是台美伙伴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绝不会有所动摇。美台关系的发展在2018年3月16号又跨上了新台阶，川普总统亲自签署了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此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这项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表示，台湾关系法是台美双方共同努力得之不易的成果，是规范台美关系过去近40年来的一个法律框架。他说，台美关系最近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双边官员的互访以及双方的各项合作项目等都显示，强化台美关系，不管从美国的行政部门、国会的角度，或者是台湾各部门的角度，都是双方共同的强烈愿望，以便能继续朝着全方位、多元的方向来推动两国的关系。
所以我想就两国的关系来讲，过去几年来不断的有持续的进展，也可以从很多的具体的例证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非常正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台美的关系。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1982年美国和中国联合发表的8·17公报对美国对台军售产生冲击。不过他说，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发表了调整对台政策的框架，允许除了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副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外的官员访问美国，允许台湾高层过境华盛顿以外的美国其他地点，支持台湾加入不以国家为基本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等。他说，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排除了美台双方官员层级互访的限制，理论上任何层级的官员都可以到对方国家进行访问。不过他指出，双方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派什么官员到对方访问，主动权都在美国，台湾只有被动的地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也不能太过高兴，因为美国是用从他的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出发，来看这个是不是要台美官员互访，而不是说对台湾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台湾应该非常审慎的小心应应啊。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台湾关系法确保了台美关系的稳定，并且在这个架构下发展双方的关系，尤其是民间的关系和带有官方的实质关系。他说，这对于台湾的安全有很多的帮助，因为美国根据该法持续性的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这位国际问题专家说，台湾旅行法旨在进一步提升台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台湾关系法实施数十年来，美国方面自我设限，双方交往的层次上还主要是非官方，即使是官方的交往，交往的层级也受限制。他说，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川普政府也被动同意。
那当然我想，对川普政府，他也可以顺势把这个台湾旅行法当作一张筹码来运用啊，因为现在就是他的政府的战略就是印太战略啊，这个印太战略里面也还是跟过去的再平衡战略有些蛮类似的，其实就是拉拢相关的国家来这个制衡中国的发展。似乎看起来就是说，川普政府更愿意运用台湾这张牌啊。
王高成教授说，台湾旅行法的签署显示台美关系的升温。他说，最近美国国务院批准美国厂商售台建造潜舰关键技术所需的行销核准证，表明美国有意提升台美关系。他表示，如果今年6月美国派出比以往更高阶层的官员来台湾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址的落成，更表明川普有意要制衡中国。正如以往美国历次对台军售一样，美国政府如何运用、什么时候运用、什么背景运用台湾旅行法，派什么层级的美国官员或接待什么层级的台湾官员，都可能对美台关系、美中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产生影响或冲击。王高成教授说，台湾旅行法对台湾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强化美台关系，而不利的方面是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
现在就是看川普怎么来执行台湾旅行法了啊，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派了这个非常高阶的官员啊，而且去落实台湾旅行法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大陆一定会采取一些反制的作为，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一定是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冲击嘛啊，这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一定也会冲击啊。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警告说，如果台湾旅行法的实际操作运用的不好，可能造成美中关系不好，而且会造成两岸关系更严重的倒退。他说，台湾一定要审慎地因应这种发展，不然的话最后可能失望大于希望。展望台美关系的未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未来台美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他说，过去几十年来，尽管双方的关系中也曾有过风波，但他强调，双方继续强化两国的关系都是共同的期待，双方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的货币卢布连续两天大幅贬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货币卢布在经历了星期一的剧烈贬值后，星期二继续一路大幅下跌， 截止到莫斯科时间4月10日中午左右，1美元能兑换大约63卢布，1欧元兑换大约77卢布。相比之下，一天前1美元大约能够兑换60卢布。在美国4月6日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前，1美元大约能够兑换56卢布。俄罗斯媒体说，卢布汇率正在朝跌破1美元兑换64卢布的大关前进。如果西方同俄罗斯的关系继续恶化，卢布在夏季可能会贬值到1美元兑换73卢布到75卢布，甚至贬值到1美元兑换100卢布的水平已经不很遥远。美国上个星期五宣布了针对几十名亲普京的俄罗斯财阀、政府高官、国有企业的主管以及这些财阀所控制的10多家企业的新一轮制裁行动。制裁也同样导致了俄罗斯股市星期一开盘后暴跌，市场不理会当天每桶原油接近70美元的较高价格，而是弥漫着一片恐慌气氛，投资人抛售手中持有的所有的俄罗斯股票。俄罗斯两大股指最低时分别下跌了9%和11%。亲普京的财阀杰里帕斯卡以及他所控制的俄罗斯铝业集团这次均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俄罗斯铝业集团的股票价格星期一在香港股市便宜了一半，在俄罗斯股市便宜了1/3。伦敦股市当天则停止了美国投资人购买杰里帕斯卡所控制的另一家能源公司的股票。俄罗斯铝业集团已经通知自己的客户暂停使用美元支付结账。一些西方银行也宣布关闭杰里帕斯卡旗下的一些公司的美元账户。俄文版的福布斯杂志说，杰里帕斯卡的财富星期一减少了1/4，损失了13亿美元。50名最富有的俄罗斯财阀的财富在4月9日一天总共缩水120亿美元。但公报援引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的数据认为，27名俄罗斯最富有的富豪财富在星期一总共缩水了160亿美元。公报认为，损失最大的是杰里帕斯卡的生意伙伴、前副总理和财阀帕塔宁。帕塔宁的财富当天缩水22亿美元。帕塔宁虽然未被列入制裁名单，但杰里帕斯卡与帕塔宁共同控制着大型镍业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这家世界大型镍业集团的股价星期一也大幅下跌。此外，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的股价也同样剧烈贬值。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这次也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中。俄罗斯股市星期二开盘后已经好转，莫斯科证券交易指数上涨，但俄股指数、对外贸易银行的股价继续下跌。美国星期五宣布的制裁尚不涉及俄罗斯涉嫌企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市场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未来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俄罗斯金融市场将会有更大的震荡。此外，如果更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出台，比如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购买俄罗斯的国债，以及禁止购买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或是对俄罗斯关闭国际金融转账系统 SWIFT 等，俄罗斯经济将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美国未来是否以及将何时继续制裁俄罗斯，谁将会被列入新的制裁名单，以及西方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激化，这些不确定因素也严重困扰着俄罗斯市场，使投资俄罗斯的资产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不确定性也同样使那些暂时没有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财阀和高官忐忑不安，焦虑自己未来的命运。但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虽然受到制裁的打击，但不太可能指望这些不满的俄罗斯财阀发动和组织政变推翻普京政权，而普京为了表扬财阀们的忠诚，也会对遭受损失的财阀给予补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政府将会向遭受制裁的企业提供帮助。俄罗斯官方极力淡化股市暴跌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冲击。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关注股市震荡，但认为这同投资人的情绪化反应有关。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纳说，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将能适应制裁后的新局势。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铝业集团遭受制裁，可能导致铝价格上涨，因此一些俄罗斯财阀有可能挽回黑色星期一的损失。前副总理科赫认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小城市的居民完全依靠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生存，俄罗斯铝业集团等企业如果关门或是减产，将会裁员，当地民生将会受到冲击。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民认为，政府不应该牺牲民众的福利帮助财阀，财阀们应该先卖掉他们的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金融市场分析师拉祖瓦耶夫说，未来的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是他对卢布仍然看好。拉祖瓦耶夫说，因为目前的原油价格仍然较高，所以我暂时还看不到对卢布和经济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也认为，目前较好的原油价格能够帮助卢布汇率的稳定，但有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战如果开打，原油价格将会大幅下跌。股市暴跌之后，作为宣传机器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呼吁更多使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使俄罗斯经济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维尤金认为，被制裁的俄罗斯财阀和企业使用美元结算的路已经被堵死，由于欧洲很可能会跟进和配合，转向欧元避险也非常不可靠。他说，如果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话，可能使用一些人民币结算，但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也同样更愿意用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回归竞选承诺，再次成为政治搅局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最近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讨论税改时决定扔掉讲稿。
你们知道，这本应该是我的讲话，他本应该花费2分钟的时间，但去他的，照稿念会有一点枯燥，有一点枯燥。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现在看起来也展现了川普总统任期的特征，回归川普作为候选人时的状态，随性发言，并让他的铁杆支持者开心。比如他最近力主向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多年来，没有任何总统想要从经济上对抗中国，但我们将这样做。
川普星期继续在推特上向中国发难，称美国在与中国做愚蠢的贸易。
因为减税，我们期望今年可以比去年赚更多利润，希望这不会因为关税而泡汤。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尽管有些人担心，但川普似乎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政治直觉行事。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川普认为他能够控制一切，而且能够通过推特完成这些工作，无论是宣布新政策或是安排开除国务卿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约翰·福杰说，川普是作为一名政治搅局者当选的，而现在他在试图维持这个形象。
他是一个很强的局外人，我想你会辩驳说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出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总统会一直这样下去。
迈克尔·巴隆说，局外人的角色在像西维吉尼亚这种有许多川普支持者的友好州很有效。
在多数情况下，他似乎对扩大自己的基本盘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的兴趣似乎在于推行自己所倡导的政策，至少是以粗线条的方式推行他所倡导的政策。
但是肯·古德说，不照本宣科的川普正在为他的民主党反对者注入活力，他可能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面临一次政治清算。
看起来唐纳德·川普好像正在让民主党人更加活跃，这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见到过的。结果就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等上上下下的各级选举当中，他们的投票率大大的提高了。
至少在目前，川普很满意凭着自己的直觉走自己的路，并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最高政策顾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由孙成编辑，宛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